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广西桂林兴安县爆炸案，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
中国住户贷款罕见减少6314亿，民众还债降消费；
大陆多地交警机器人上岗惹争议；
川普宣布美军击毙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首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中国广西桂林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伤亡。据报道，6月11日凌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事发之后，相关视频和消息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但官方通报语焉不详，现场情况一度扑朔迷离。据大纪元的一线采访，有知情人士透露，这起爆炸案疑似是一名老兵因自身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愤而采取的报复行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累积，一些退役军人、失业者、被征地拆迁户等群体因利益受损申诉无门，采取极端方式泄愤的个人极端事件时有发生，被舆论称为报复社会案件。分析认为，这类恶性事件的频发折射出在经济与社会压力之下部分底层民众的绝望情绪，以及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失灵。对普通民众而言，这类无差别伤害事件无疑加剧了公共安全的焦虑。如何畅通民众的利益诉求与申诉管道，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而非一味维稳捂盖子，是当局必须正视的课题。
中国民众不愿借钱忙着还债的趋势再次引发关注。据中共央行6月12号发布的5月份金融数据，今年前5个月，中国的住户贷款罕见地减少了6314亿元人民币。要知道，住户贷款通常包含房贷和消费贷，在历史同期几乎都是正增长。例如2025年前5个月还增加了5724亿元，如今却由增转减，一正一反，反差巨大。与此同时，另一组数据也耐人寻味。今年4月和5月，中国居民存款合计减少大约2.05万亿元，但这些钱并没有流向消费，而是更多的流入了理财、基金、保险等非银金融机构。同期，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合计大增约3.61万亿元。有分析指出，这个减贷款转理财的现象，凸显出在就业和收入承压的背景下，民众对未来预期偏向谨慎。一方面，不少人趁着房贷利率下降，选择提前偿还房贷，减少负债；另一方面，即便手里有钱，也更愿意钱生钱，求稳避险，而不是消费或投资实业。分析认为，这种资产负债表收缩式的心态，正是当前中国内需不振、消费低迷的一个缩影。民众捂紧钱包，忙于去杠杆，经济的活水便难以真正流动起来。
中国大陆多地近期出现交警机器人上岗场面，却意外引发网民调侃。据报道，湖南长沙、广东深圳、浙江杭州以及湖北赤壁等地近期陆续宣传机器人参与交通指挥、劝导和巡逻，官方称这是智慧交管的升级。然而，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相关视频中，这些机器人的表现却有些尴尬。有的机器人在表演中突然踢到了围观的群众，有的则突然倒地不起，需要工作人员上前把它抱起扶离现场，惹得围观者哈哈大笑。视频的评论区更是金句频出，有网民调侃，机器人执勤的背后其实仍需要多人在一旁跟随伺候，根本就是多人伺候机器人。还有人打趣道，机器人怎么不听话了，遥控器坏了。分析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智生产力，各地争相上马相关项目宣传政绩， 然而技术的成熟度与实用性却往往跟不上宣传的调门。交警机器人闹出这些笑话，既反映出部分地方在新技术应用上的急功近利形式主义，也提醒人们，再炫的科技终究要经得起实际场景的检验。
川普总统高调宣布，美军击毙了一个恶名昭彰的跨国黑帮首脑。据报道，川普6月12号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宣布，在他的指示下，美国南方司令部发动了一场迅速且致命的打击，成功击毙了跨国黑帮阿拉瓜火车的首脑格雷罗，绰号尼诺。川普说，阿拉瓜火车是地球上最嗜血的恐怖组织之一。据报道，这次行动是美军对委内瑞拉境内的这个黑帮营地发动空袭。川普还公布了一段建筑物被击中、烈焰冲天的视频画面。他说，这次行动是和委内瑞拉现任当局密切协调的成果，并切断了这个组织的后路。阿拉瓜火车源于委内瑞拉的监狱，后来发展成一个从事贩毒、绑架、谋杀、勒索和人口走私的跨国犯罪集团，他的势力一度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川普政府上任后已经把它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川普在文中还抨击前总统拜登开放南部边境，放任这个帮派残害美国民众，并说此次行动是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据统计，自川普政府去年9月展开针对毒品恐怖分子的系列打击行动以来，美军已经在相关海域和地区的行动中击毙至少207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一起证实双方达成协议，周五将在瑞士签署，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喜丽，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持续几个月的美伊战争迎来重大突破。川普总统周日宣布，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协议，将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随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证实双方签订了一项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日宣布，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美国将同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称，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并表示这份伟大协议将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担任关键斡旋者的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则宣布，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将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协议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在川普宣布后不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证实，经过数月谈判，美伊最终敲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委员会表示，多条战线上的所有军事行动将立即永久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不过，只有在对方履行框架协议下的义务后，双方才会就最终的全面协议展开谈判。万斯副总统表示，该协议围绕三个核心要素：第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相应解除海上封锁；第二，保证伊朗永远不会寻求获取或购买核武器；第三，遵守协议。他还强调，这一切只有在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据伊朗官员披露，这份备忘录涵盖了从伊朗核计划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到美国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等一系列问题。双方将在签署后60天停火期内就最终协议与解除制裁展开谈判。在核武问题上，伊朗同意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不再进行浓缩铀。有美国官员则称，该协议最终将使伊朗的核计划瓦解。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允许商船通行，美方解除封锁则在签署后30天内完成。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一度明显下跌，亚洲股市则大幅上涨。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方面尚未对协议作出回应。此前，以色列表示并没有参与美伊谈判。 美国对伊朗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虽然赞扬该协议，但表示将密切关注即将举行的核谈判。他强调，根据美国法律，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都必须提交国会审查和投票。分析认为，这份协议能否如期签署，后续能否真正达成美国设定的目标，国际密切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中共在北京高调举办人权论坛，却招来美国的点名批评。美国国务院指责北京利用这一平台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并掩盖其在国内外的人权记录。一场本欲展示人权成就的论坛，反而再度把中共的人权问题推到聚光灯下。请听报道。
据大纪元、美国之音等消息，中共官方近日在北京举办了所谓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据中共官媒报道，论坛于6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官方称，有来自近百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嘉宾与会。就在论坛举行当天，中共政府还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要有效治理就业歧视、欠薪欠保、违法裁员等问题。不过，这场论坛很快招致美国的批评。6月11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邮件时表示，北京利用这一平台歪曲国际法所确立的人权概念，并掩盖其在国内外令人不安的人权记录，令人担忧。有分析指出，中共此次举办论坛打出的名义是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台湾学者曾建元对媒体分析说，这背后其实是西方国家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观念上的重大分歧，前者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后者则往往以发展权、生存权为名，淡化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评论人士则更为直言，他们指出，中共一方面在国际场合大谈人权，另一方面却在国内持续打压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宗教信仰群体，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高压管控。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反差，使其没有资格举办人权论坛。事实上，近年来，中共的人权记录屡屡受到国际社会质疑。多个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曾就新疆、西藏、香港以及对法轮功等群体的迫害等问题多次对北京提出批评。分析认为，中共试图通过举办论坛、发布行动计划等方式，重新定义并主导国际人权话语权，把人权解释为由国家主导的治理，淡化其普世价值的内涵。然而，论坛办得再隆重，也难以掩盖外界对其真实人权状况的担忧。对于美国国务院的发声，一些长期身处海外的中国异议与维权人士表示认同，认为国际社会有必要持续对中共的人权问题保持关注与发声，而不应被其精心包装的论坛外交所迷惑。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打铜牌，全球金铜涌入美国，中共压力剧增。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需求疲软，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升到 57.9%。
中国造船业全球第一，却面临缺工隐忧。
美籍缅甸学者赴昆明开会被中共逮捕。
德国柏林动物园侏儒河马布罗琴走红。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国车市卖得不好，库存高企的压力正持续加大。据中国汽车流通行业发布的数据，五月中国汽车经销商的库存预警指数升至 57.9%， 同比上升超过5个百分点。 按照行业惯例，这一指数以 50% 为枯荣线，高于 50% 就表明市场需求疲软，经销商面临的经营压力较大。如今指数攀升到近 58%， 意味着大量新车积压在经销商的仓库和门店里，卖不动，走不快。分析认为，库存溢井指数高企的背后是中国车市需求不振的现实。一方面，经济下行，收入预期不稳，不少消费者捂紧钱包，推迟了买车的计划。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的激烈价格战持续打压燃油车，也让经销商进退两难，降价卖车则亏损，不降价则更卖不动。对众多汽车经销商而言，高库存意味着沉重的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一些中小经营商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退网倒闭的困境。分析指出，汽车作为大宗消费的风向标，其经营商库存的高企再次印证了当前中国内需与消费者信心的疲软。如何真正提振消费，仍是中国经济绕不开的难题。
中国的造船业虽然顶着全球第一的桂冠，却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隐忧。据行业数据，2025年中国手持的造船订单量约占全球的 70%， 而传统的造船强国日本和韩国两者合计还不到 30%。 从数字上看，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造船国的地位。然而，全球第一并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有分析指出，中国造船业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庞大的产能取得优势，而现在这个优势正受到多重因素的挑战。首先是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其次是年轻一代就业观念的改变。造船业属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的行业，愿意进厂进船坞下苦力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再加上技术人才出现断层，老师傅逐渐退休，新人却青黄不接。分析认为，下一代工人在哪里去找，已经成为中国造船业的燃眉之急。这一困境其实也是中国诸多制造业共同面临的缩影。当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年轻人不愿再从事辛苦的制造业工作，所谓世界工厂的根基也正悄然面临动摇。归根结底，如何留住技术工人，吸引年轻一代，将决定中国造船业这项全球第一的桂冠还能稳待多久。
一名美国学者前往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却遭中共当局逮捕。据报道，长期研究缅甸政治的美国学者敏金，在前往中国参加一场会议时，被中共安全人员逮捕，当局指控他危害国家安全。据了解，敏金是一名专注于缅甸政治研究的学者，他此行原本是为了参加在中国昆明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却不料遭到拘留，并被禁止离境。分析认为，这起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前往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商务活动的外籍人士人身安全的担忧。近年来，中共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适用范围，出台修订了反间谍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执法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大增。在这个背景下，包括学者、记者、商人在内的一些外籍人士，在中国境内被以危害国家安全、间谍等名义拘留、禁止出境的案例屡有发生。有评论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损害了相关人士的权益，也让国际社会对赴华交流的安全环境忧心忡忡，客观上产生了寒蝉效应，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对于有意赴华进行学术或商务交流的人士而言，这起事件无疑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一连串沉重的新闻之外，德国的一只小河马正用它的萌态治愈着全球网友。据报道，6月10号，德国柏林动物园为一只新诞生的雌性侏儒河马幼崽正式取名为布罗琴。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是小面包的意思。这只小河马之所以迅速走红，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新宠，一方面是因为它圆滚滚、软乎乎的可爱外形，憨态可掬，十分惹人喜爱；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赶上了近年来全球流行的食物系命名风潮，用小面包这样可爱的食物名字来给动物宝宝命名，既亲切又有趣，很快俘获了大批网友的心。值得一提的是，侏儒河马是一种濒危物种，在野外的数量相当稀少，因此布罗禽的诞生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欢乐，对于这个物种的保护和繁衍而言更是一个好消息。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的小河马或许正是人们所需要的一份简单而治愈的快乐。事实上，类似布罗禽这样的动物明星近年来常常能在网络上掀起一股暖流，他们也提醒着人们，在关注宏大而沉重的世界议题之余，别忘了停下脚步，感受身边这些微小而确定的美好与温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打铜牌，全球晶铜涌入美国，中共压力剧增，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于周一宣布政策，禁止16岁以下少年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这将成为英国在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和心理健康方面最严格的监管措施之一。英国政府消息人士说，这项禁令将涵盖和澳大利亚类似范围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TikTok、YouTube、Instagram、Reddit、Facebook、X、Threads、Snapchat、Twitch 和 Kick 等平台。至于其他产品，例如游戏平台和游戏应用，则不会被完全禁止。但针对未成年用户，这些平台将需要移除某些功能，例如跟陌生人聊天的功能。此外，这项政策还将禁止18岁以下用户访问带有恋爱或性暗示内容的 AI 聊天机器人，并要求平台采取措施，防止青少年深夜无休止地刷手机，以降低社交媒体和 AI 服务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潜在影响。
据中央社报道， AI 开发商 Anthropic 表示，美国政府已下令禁止外国人使用其 Fable5 及 Mythos5 模型服务，理由是国家安全考量。根据 Anthropic 的声明，Anthropic 对此禁令的理解是，政府认为已发现一种可以绕过或越狱 Fable5 的方法。Anthropic 表示，这项命令的最终结果是我们必须立即停用 Fable5 和 Mythos5， 以确保所有客户都能满足合规的要求。至于其他 Anthropic 模型的使用权则不受影响。不过 Anthropic 补充说，公司认为这是一场误解，并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这些模型的使用权。
据大纪元报道，随着各大 AI 模型开发商近来悄然终结对 token 调用成本的补贴，造成 AI 使用的成本激增，曾经狂飙突进的 AI 产业正遭遇一记沉重的财务重拳。今年2月到6月间， OpenAI、 Anthropic 和 GitHub 各自调整了定价模式，相继按照 token 使用量向客户收费，而不是沿用固定费率计费。同期 token 的溢价幅度高达 40% 到 50%， 导致依赖外部 API 的应用型企业净成本实际暴增了 20% 到 30%。 因此，微软宣布于6月30号终止内部体验和设备部门对 Cloud Code 的集体许可，而 Uber 公司在2026年为 AI 拨备的34亿美元年度预算竟然在今年4月便已经全部耗尽。业界人士指出，摆在产业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 AI 能否改变世界，而是企业如何在技术狂热和商业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一场围绕铜的全球争夺战正悄然上演，在川普总统把铜列为战略资源 挥舞关税大棒之后，全世界的现货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美国。这场抢铜潮不仅推高了全球铜价，也让身为全球最大铜消费国的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请听报道。
当前全球的现货铜正大量流向美国，导致七大地区供应趋紧，全球铜价急剧上升。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的关税政策在指挥棒般的牵动着全球铜的流向。事情要从美国的铜战略说起。2025年7月，川普总统发布公告，将铜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原料。美国正将铜从一种普通的工业金属转变为一种战略资源。今年6月初，川普又签署公告，调整钢、铝、铜产品的进口关税。市场普遍预期，美国未来可能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关税。关税预期制造出了巨大的价差。据报道，今年5月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铜期货差价持续扩大。纽约的铜价一度比伦敦高出约500美元一吨，这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能比在其他地方多赚一大笔钱。于是贸易商们纷纷抢购铜，装船运往美国。仅5月22号一天，伦敦金属交易所就有超过5万吨铜被提走运往美国，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铁货。截止到5月底，美方交易所的铜库存创下历史新高，而伦敦的库存则降至低位。有资深媒体人估计，若算上转运和期货交易，流入美国的精炼铜可能高达百万吨。市场数据也印证了这场争夺的激烈。据国际机构预期，2026年全球精炼铜产量仅增加不到 1%， 供求缺口却持续存在。已有投行将年底铜价预测上调超过一成。有经济学者批评，美国对铜及其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秩序。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差价，把全球铜资源吸向本国，其他国家就只能为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买单。分析认为，这场铜荒并非天灾，而是人为。对于中国而言，压力尤为突出。作为全球最大的铜消费国和进口国，尤其是电力，铜是其电力、建筑、新能源、电动车等众多产业的工业血液。当全球的铜被美国抽走，铜价高企，中国的相关制造业恐将面临原料成本上升、供应趋紧的双重挤压。在中美博弈延伸到关键矿产的当下，这场铜争夺战的走向值得持续关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